各位知识，各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修道分的后半段来做一个结束啊。那我们楞严经的我们楞严经的这个架构哈，从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在正中分的地方，我们讲到这个修行的观念叫做见道分，就是有真心有妄心，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心态。好，那到了修道分呢，阿难他想要问，那既然已经认识自己这念心，我们应该要从哪里来入门？好，那入门的地方呢，佛陀就介绍了一个25圆通章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哈，所以呢，这个在正式修行的路上呢，其实随时随地都是我们修行的功课。好，所以呢，眼见色耳对身，鼻对香，舌对味，乃至于身对触，意对法，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每天都在用的这个身心世界，如果我们不知道从我们的生活中开始修行，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哈。所以呢，在这个正修的部分呢，佛陀说我们只要记得两个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对任何的事情人事物是用什么角度，是用什么心态来处理来面对，那就会决定我们的成果，叫做以因同果啊。那以因同果成着入涅槃。第二个呢，那我们要从烦恼的结心开始解。好，烦恼每个人都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呢逃避它没办法解决，甚至于呢烦恼更生烦恼，我们只会让烦恼的状况变得更复杂，所以呢要从它的起源来解套。那在这边呢讲到解结要从哪里，哪一些这个管道来入手啊，这里第二个决定义就是要从根解结哈。那从根解结，他说我们从哪里来得到这些烦恼呢？就是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管道来介绍贼，介绍烦恼，把我们的心搞得乱掉了哈。所以呢，二决定义里面第一个了解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不能做主，原因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管道呢没有好好的训练它。所以佛陀有眼睛，我们有眼睛，佛陀的眼睛它是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慈悲，我们的眼睛呢就常常就是视人不明，好看事情呢看得好就是局部的，没有办法用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来在这个根上面来解决。所以25圆通呢，其实它是依着这个二决定义的原则来让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都能够达到圆满，都能够达到无碍。好，所以呢这里就是整个阿难呢，他听到这个地方他已经找到一个真正的路。好，那摩登前女在这里呢也听到了，最后她已经得到了她自己应该有的成就，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讲摩登前女在这个地方已经证到阿罗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助修的部分哈。当然这个修行是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要为自己的修行来来负责。可是问题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刚开始是模模糊糊的阶段，的确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知识来引导，好的老师。那现在这个时代呢，好的老师非常容易找，好的媒体的媒介也很容易，有很多管道。但是问题是呢，你要从哪里去分辨，好的有，坏的也很多。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呢，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修行的场域。好，所以这里讲到的道场家行，指的不是说是哪一个硬体，哪一个建设，哪一个像庙的寺庙道场才叫做道场，而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建立我们可以修行的好的环境，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在修行这条路上不会好心发心，好心的开始修，结果走到最后，有没有人是这样 好，我发心呢，啊，来这边用功，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魔，有没有人这样？应该没有哈，所以大家的心哪有人说，哎，我是准备要走错路了才来的哈？其实刚开始大家都是不想要去走错路，想要去找到一条真正对自己有帮助、自利利他的一个就近之路。那为什么到后面呢，却会产生了很多的是非、很多的恩怨，乃至于进进退退的很多诸多的疑难杂症？一定是我们这一个过程中不知道哪根筋没有搞好。所以呢，这个102页这里，阿难呢，他就感受到呢，诶，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他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他说佛陀，我现在这个不是只是为我自己打算而已，好，我还考虑到呢，现在我这个时代是很有福气的，还有佛陀在引导我们，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找佛陀直接亲自来验证，证明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但是问题是在佛陀入涅槃之后，我们离佛越来越远，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好，对佛陀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偶像，已经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祖先，古时候的人，甚至于还有人透过考证或者透过推论，觉得佛陀是被捏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也有人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因为没有亲自看到，没有亲自听到，所以离佛很远的时候，佛陀对我们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及。好，那每一个真正能够对我们有帮助的、直接有影响的，就是现在现前的跟我们一样活生生都是人的身边的这些人。好，那这些人里面呢，有的他可能对佛法有一点了解，有的呢是真正对修行有一点把握，有的呢他也是在这个路上好像是很有自己的心得跟体会，所以呢纷纷的都出来宣称他是善知识。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它的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正的还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晓得。好，就像这个煮饭的人，每一个都说他很会煮啊，煮出来呢，每一盘菜都看起来都是鲜艳的，好，色香味俱全。可是如果呢，在这100盘菜的满汉全席里面，有一盘是有毒的，我们怎么分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呢，阿难他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呢，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好，所以呢叫做末劫众生去佛见缘，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可以保护自己远离魔事的一个规范？好，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哈，的确有很多是冒牌的，有很多是假的。可是通常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我们人又是重感情哈，通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哈，因为要感恩，因为要感念，所以呢即使他有问题，我们也会觉得该不会是他是故意安排来度化我们的吧。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分辨。那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不能够怎样，又不能够用一把很锐利的尺去否定每一个都是假的。啊，如果刚好有真的怎么办？但是我们又不能很害怕的去就是又很害怕自己说因为世人不明，等一下助纣为虐又怎么办呢？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是阿难呢他希望佛陀来帮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很好的一个防范。所以呢在这个102页里面，佛陀就举了三个决定义。他说如果你要做要保护自己的措施，或者是你要能够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好，那我们必须一定要把握这三个原则，叫做三决定义。第一个叫做戒，第二个叫做定，第三个叫做慧，这三个叫做三无漏学。所以呢戒定慧这三个字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几乎学佛的都能够背，能知道戒啊定啊慧啊。好，戒有哪些戒也知道，定有哪些定也知道呢，慧呢是什么概念，可以断烦恼的智慧我们也知道。那这三个呢如果我们学透了，我们会达到无漏。所以这三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 好，那一般人呢，诶，来听法是修戒还是修定还是修慧？修慧齁，好，来听法齁。那如果去打坐呢，修什么？修定齁。好，那持戒呢是什么时候才叫做持戒？就是受五戒啊，受菩萨戒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叫做持戒齁。好，那有没有很多人是就是只要有戒啊，就会去受的，有没有人这样？好，通常哈，我们就是只要有戒就会去受哈。通常我们就说啊，我受过了哈，要不然就是说我才不敢呢哈。所以就会有两种极端哈，说我已经受过了哈。那一种就是啊，我不敢去受哈，我等到晚一点。但是呢，如果听法啊，如果听法呢来修智慧，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所以很多人有一种观念哦，他觉得这个佛法只要听经闻法哈，有智慧。断烦恼最重要哈，持戒没有那么重要哈。持戒我就要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哈要负责，我要了解清楚，我才要持戒。所以呢，我们会倒过来哈，去跳过戒而修定，跳过戒而修慧。所以现在呢，佛陀就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三个里面呢，最重要的地基基础叫做戒。但是戒持得好持得不好你又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它是色心的，就好像这一栋大楼它的地基基础打得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外面盖得这么高富丽堂皇，可是如果它地基不稳，这地震一来灾害一来它就很危险。树的根啊，如果扎得不够深，树长得大，风一吹它就岌岌可危。所以呢，这个戒是平常看不到状况，看不到好坏，看不出程度，但是境界来的时候它会出来保护我们的必要措施。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因为现在的资讯很容易得到，所以呢就直接跳过去这个戒，那我修定修慧，所以这个就会产生现在断相的根源。好，那佛陀就讲，其实如果我们要得到智慧，从定就会有。那怎么样有定呢？摄心为戒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其实是戒。那103页开始呢，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今天好，佛陀要讲四种清净明慧。那这四种清净明慧呢，就是戒律里面最根本的四个根本大戒哈。那我们看到这四个根本大戒就是断淫、断杀、断道、断妄。好，淫杀道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顺序不太一样？一般我们讲五戒的顺序是什么？杀盗淫妄。那为什么这个阿难问问题齁，他佛陀就标新立异，特别给他导一下顺序，这样是吗？好，为什么淫放在最前面？他是顺序颠倒，还是佛陀说法都是很随性的？好，他今天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应该不是齁。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其实是有他特别的安排。为什么？因为阿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感情的世界没有处理好哈，所以呢，他其实这个楞严经的缘起就是啊，他学很多，懂很多，多闻第一，什么都会，可是他碰到摩登伽女哦，他真的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投降啊。那摩登伽女会跟着他来修行，也是因为情感的一个出发点啊。那这个情感呢，当然刚开始是好的，我们在最前面有讲过哈。阿难来跟着佛陀出家也是一种情感取向，他看到佛陀很庄严，就一下子就被佛陀迷到了，所以他就愿意要跟着佛陀修行。这个动机虽然是一种善根，但是他有夹杂着一种贪恋，所以呢，他在七年、在十年、在几年之后呢，他碰到摩登伽女，摩登伽女也是一样的问题。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心念如果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去掌握好，它会埋下一个引爆点，所以哪一天不小心踩到地雷，那个其实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这些问题在那个地方潜伏着。所以呢，佛陀呢他说我们会轮回会流浪生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感情没有办法调适得宜。 他没有叫我们要不谈感情哦，他要叫我们要调适得宜。所以呢，在103页一开始呢，就先讲到我们的好最根本的问题哈、哦。所以呢 ,103 页哎佛陀就讲，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哈、哦。所以呢他这边讲到的第一个要注意的清净明慧叫做淫。那一般人想到这个淫呢啊，就是啊不要就那就不可以谈恋爱啊，佛陀都就是不能够啊，就是不能够通融啊，那我们这种齁、哦、还想要谈恋爱的，是不是就是要把它拆散齁、哦、回去呢就回去牵一牵好了齁、啊、是不是这样，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错误的观念。佛陀讲到的这个不淫齁、啊、这淫的仔细它的一个定义齁、啊、它就是叫做过度的意思齁，所以不只是讲好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的问题，就是凡是所有我们会留下感情的，我们会对于这些世间的事物有人事物的眷恋的，只要我们不要过度，能够调适得宜，能够取得平衡，它就不会让我们犯错。好，所以这边讲说，如果我们不会过度，就是纵欲过度啊，我们通常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变成烦恼，我对对方也是一种烦恼，我爱你所以我要控制你，你要听我的，你也要爱我啊，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好，那明明你已经够了，好，那你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可是我每天还是要问你爱不爱我啊，好，那有完没完。好，那其实我讲了说你爱我我爱你，然后又怎么样，事实上现在很爱，可是明天可能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或者是出现另外一个更爱的，那也很难把握、哦、所以呢，因为我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那个心，付出了之后呢变成执着，变成一个、哦、没有办法回应的一种烦恼、哦、彼此之间不对等，烦恼就开始。所以呢佛陀说，我们就记得、哦、这个心如果放逸了，放纵了，我们就会随着它而产生生死的烦恼，患得患失。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要能够收能够放，那就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记得不要随着它生死相续。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呢修行需要防范的。那我们的这个阿难呢，他要问的问题是着重在修行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让这些魔王，会让这些这个邪知识邪说他可以得逞，他都是有一定的原因，他利用了我们人的一种感情，当我对这个人有爱有执着，产生了一种感情了之后，他不管做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呢诶，他这个陷入了魔王的掌控，他是有一定的步骤跟程序，有一定的迹象。那在楞严经里面，佛陀把这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诶，这一部楞严经呢，对魔王来讲，对魔来讲呢，对邪念的人来讲，就像照妖镜一样、哦、所以呢佛陀就讲说，如果我们现在要修三昧，应该目的是要出离这些烦恼牢狱，结果呢我们的这种感情没有办法处理，都是用感情的心态来修行，那感情摆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悼念就放到后面，所以呢我爱你的时候呢，我、哦、非常的精进，非常的认真，我是什么好、哦、身心全部通通都投入，24小时恨不得好、哦、就全部都布施出来，但是一旦感情出问题了，马上退道心，而且产生更大的恨意。好，所以呢这个叫做淫心不除，本来我们是要处理烦恼，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感情没有处理好，以感情为导向来修行，就没有在修行，都是在啊，你重不重视我啊，我重不重视你啊。好，那如果呢是男女二众夹杂的地方呢，诶就会产生，哎呀师父都不看我啦，他都不爱我，他比较喜欢你啦，就在那边争宠。那如果呢诶这个现在这个同性恋也很多，好，所以呢这种感情没有处理好，在道场里面呢就产生了小团体啊，产生了我跟你一组啊，我比较喜欢你，好，或者是诶我们在这个感情上 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就有产生这种占有欲，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纠纷。好，那这个纠纷出来了，其实不是修行的问题，不是三宝的问题，不是佛菩萨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感情的问题。我们却会因为这个感情而蒙蔽了自己的智慧。好，所以当我们的情感很重，我们在楞严经后面讲，如果情感很重，我们的智慧就减低。好，那重感情的人每天就是都是以情感为导向，他不容易用理性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烦恼。所以本来要处理烦恼就越来越不能够处理。那这个尘不可出了之后呢，好，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啊，有的人说不会啊，好，我因为我喜欢这个师父啊，所以呢他在说法的时候我全部通通都很认真，还把它背起来啊，是智慧会很高你可以附送我们这个大师说什么说什么，好，禅定也会现前。即使他是有多智的禅定现前，佛陀说如果没有把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贪念啊没有关照清楚，百分之百他没有说可能他讲必他讲必落魔道，肯定一定百分之百必定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一条路叫做成魔。不会说啊，不会啊，我有智慧，我可以断烦恼，我会成佛，没有。好，诸佛菩萨他不会因为不会因为你爱他你不爱他他就不度你。但是如果是魔王，魔王的发心他就是喜欢有人拥护他，所以魔王的动机跟佛的动机不看他的功力怎么样，他们也有神通，他们也有很大的 power， 他们也很会讲经说法，他们也很有很多的智慧，也很会变化。但是关键点就在于他有没有把你当成他的眷属。佛陀他是平等视众生，魔王他希望你就是死心塌地跟着他，就是这样子，两种观念而已。好，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观念，这就是有一念跟没有一念。有一念，你他是你的眷属的时候，他是照顾你，照顾备至。你要金银珠宝，他给你金银珠宝；你要财色名利，他全部通通都满足。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那当我们一旦不小心背叛了，或者是我们要改道了，好，你失去控制了之后，他也会加倍的奉还。这个叫做有一念。以情感为导向的修行模式。所以呢，为什么有烦恼？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情感摆在修行的前面，好，就在划分你是我这一组的还是不是。那佛陀不会，如果今天呢你是本来拜阿弥陀佛了，因为身体不好就去念药师佛，这个阿弥陀佛呢不会说你这个给他招去药师佛呀，你往生就不要来我们家不会这样子啊。这佛佛道统还会赞叹彼此之间成就，只要对修行有帮助，每一个佛每一尊佛都是值得学习。但是如果是魔，你今天换组，你就试试看，这个家破人亡就在后面，会恐吓勒索，有各种的害怕。所以呢，当我们信佛的时候，我们推道心可能没有像拜佛拜神拜魔的人来得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诸佛菩萨很慈悲只要我们到时候忏悔了，他一定会原谅我们。可是呢，神跟魔他的心他就不一样，他是会处罚的。好，那这个就是除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所谓的师父要做一个很严格的检查，我们对自己的修行的动机也要有一个很严格的检查要不然呢，我们其实以为我跟到一个大善知识，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么多的信徒，而且都高级知识分子这个高级知识什么教授都拜他呢，那是不是表示这个是太厉害了，对不对？要不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会有这么多徒众。好，佛陀讲彼等诸魔亦有徒众，而且每一个还修得不错，还修他随便派出一个最小的，他都会把我们变得哑口无言。所以他也说出他一套，而且的确他有神通，他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招数。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名炽盛世间，大部分都是哦，不是我们能够分辨得出来的哦，每一个都是善知识哦，而且看起来还真的很像哦。如果我们还可以分辨得出来说它不是的话，我们的程度一定很高嘛。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程度的时候怎么分辨啊？那我们当我们不知道分辨的时候，就刚开始学，一步一步的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胎生的众生是重感情的，只要他教了一句两句让我受用，我们就感激涕零了，就会觉得他就是我的老师。那我的老师不管他犯再大的错，我们因为爱见齁，我们因为感情的关系，我们通通都会原谅，帮他找借口。好，所以呢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的障道因缘。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譬喻齁，今天这个人很会煮菜，他请你吃整盘的。好，整桌的菜有100道菜，他说每一道都非常营养非常可口，但是只有一道有毒而已，就一道而已啦，所以你不要被毒到就好了，其他99道都很营养，你要吃还是不吃？不吃好可惜呢，你会失去100道菜呢，99道你都没办法品尝呢，那你要吃你就冒着那一道的危险呢，是不是？那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怎样？都选择啊，没关系啦，我齁一定分辨得出来啦，是不是啊？反正我吃，我那个有毒的我就不要吃就好了。如果我们会分辨，我们还会坐在这边要吃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佛陀他先给我们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保护自己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戒律，这是保护我们。我们要用很严格的标准来选择我们的善知识。不要一开始看他哦，长得很不错哦，应该很投缘，我就掉下去。等到我们想要回头已经来不及，感情出现了之后，我们就很难舍弃，会觉得我是背叛这个人，好，我怎么可以做一个背恩忘义的人？但是修行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开玩笑，所以佛陀他讲得很明白，这个一定是魔。好，那在后面呢，这个50因魔里面呢，有一个有。好，受色受想行识有50种魔境，其中有10个响应魔境，它都是利用这种模式来得逞的。什么模式？我们求道的人、修行的人有没有贪恋之心？难免都有所求。有的人想要求事业顺利，看来学佛之后呢，会不会让自己的机缘好一点，贵人好一点。有的人想要求身体健康，有的人是想要求感应的，有的人是追求神通的，尤其是追求神通、追求感应，喜欢看那个自己看不到的，好，喜欢听那些很辛辣的，那么这些呢，就会好，会招来相应的所谓的魔哈。所以只要我们这个求法的人有贪求之心，不管你贪求什么啊，有的人是贪求哇气氛很好，感情很好，齁，我们大家修的时候好快乐，这个也是一种贪恋啊，因为我们已经忘记我们修行是要舍离烦恼，而沉浸在那种师徒之间的感情。只要有这个贪求，请问魔王他有神通，他会不会知道我们想什么？他会不会知道我们爱什么？会。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天魔呢，知道了我们来求法的人的心中的这个贪，你不用讲，他知道，他知道你要什么，他就变什么菜给你吃。所以呢，这个天魔呢，他知道了之后，他就附身在说法的人身上。这个说法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附身了，突然之间他就变成天花乱坠。突然之间他就变得神通变化，突然之间呢他就变成另外一个菩萨啊，文殊菩萨，而且呢他变成这个菩萨，他自己呀也很怀疑说，奇怪，难道我真的是文殊菩萨再来吗？然后别人也都眼睁睁的看到他的本尊就是文殊菩萨。好，那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啊？我祈求佛菩萨能够现前，原来我的师父就是菩萨的本尊，我怎么这么久以来都不知道啊？我怎么这么幸运会跟到这么一个大善知识？会不会就中奖？会。 好，而且这个说法的还很厉害，他都知道我要什么，明天要几去买几号的，他都会告诉我。下一期是开什么的？好，那接下来我要选啊、选我的科系，还会告诉我吉凶祸福。好，叫我选择啊、这个感情的路要选哪一条？好，要去哪里遇到什么贵人？好像都会帮我安排，特别量身打造。哎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刚开始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试验，试一次，试两次，试三次，怎么每一次都是应验，每一次都是准？会不会肯定100%就是我这个菩萨，我这个善知识，我这个师父太厉害了？是。然后他说法的时候，刚好都解开我多年来的结，解开了之后啊，身心轻松自在，怎么这么棒？完全都是对我的胃口。原来他是文殊菩萨带来的，难怪那么有智慧，是不是？我们会不会从此就认定这个绝对就是我的师父？当然哦，我们一般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这个就是判断的标准啊，因为我看到啊，而且我还验证过啊，而且呢哦，大家也都这么说啊，而且呢还这么多人都相信啊，所以呢经过了一次两次三次的试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就进了魔的圈套。这个说法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是文殊菩萨，因为他的能力哪里来？他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就变得这样子，所以他会以为他自己开悟了啊，他也会以为他自己就是神通啊，甚至于也会觉得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好，我本来就是替天行道，我本来就是什么菩萨再来罗汉再来，哎，可是问题是他的这个得到的这个能力是哪里来？是天魔给他的，那他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时候他又不是透过持戒，不是修定，不是有智慧，他就自然就有这个能力，他会不会很安心的很乖乖的继续去持戒？不会，他觉得我不用持戒我就得到这些能力，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好，那他不持戒的时候心中有没有贪嗔痴？有没有这些欲望？有。那他有权力，有势力，有名，有利，有财，有色，应有尽有，什么都要的时候，他会去克制自己的欲望，还是利用这个权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不是？所以呢，大家通通都为他掏心掏肺，奉献身，奉献心。好，这里面呢，啊，要什么有什么。我可以予取予求的时候，师父跟弟子全部都变成一种恶势力，因为我的力量到一个程度，心中的贪欲会扩大而不会减少，所以很难有人过得了关。造了业之后呢，好，这个天魔看啊，差不多全部中奖了，太好了，已经迷失在其中不能够跳脱，他就心里面就厌烦了，厌烦了之后怎样？哎，有一天呢，他就离开，退驾，退驾了之后，这个师父失去神通，可是他不会告诉人家说我现在没能力了，因为他已经到了尝到甜头，所以怎么办？大家都还是这么信他，他不能够这时候退，他要继续一样画葫芦下去。那当他们这个团体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他也不用再去用他的神通，用他的能力了，他就用团体的势力，他什么都能办。但是问题是，这有没有问题？犯下来的因果谁去受？造下来的恶业谁承担？所以这时候问题就开始出来。好，那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乱？其实不是天魔的问题，是谁的错？谁叫你当初好，要因为有贪恋而让我们自己中了天魔的圈套，我们要怪谁？我们要怪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正确的智慧去判断呢？好，所以不要说哎呀我就被骗了啊，好，所以骗财骗色。那为什么一开始你明明看到他诶，这个修行人怎么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说的跟做的怎么差那么多？好，那怎么感情的问题这么多的桃色纠纷，明明知道你还掉下去，那要怪谁？所以呢佛陀他就说，保护我们最严重的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名利财色，色这一关最需要注意。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女众在学佛，女众都重感情啊，是不是？我爱了这个师父，哦，什么通通都搬来给他了， 是不是连人都给了，最后人财两失的时候还觉得一定是被别人重伤，不是师父不爱我，是不是都还要自己一直帮自己解释，然后受伤，好难过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好好来修行，那修到最后变成这样子，那个我们就要一开始就要懂得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呢，这个是佛陀讲的，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世民第一决定清净明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措施。好，而且佛陀就讲，如果我们的这个念头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个疏解，做一个调整，好，来修禅定呢，就好像煮沙子要把它煮成饭，这沙子再怎么煮哈，它也只叫做热的沙子，不会变成饭。好，所以呢，因心不对，到最后呢，结果就会好没达到反效果，然后呢我们到最后呢就一无所有齁，所以呢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齁。他说要让我们的这个淫念啊，我们这种感情执着的念头要能够齁转化。不是说没有感情，菩萨是慈悲，他也是从感情出发，只是他的感情里面不是执着，不会过度。好，不会爱之要其生，恨之欲其死，好，不会有那种极端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这个心念上要有正念。佛陀说如果是这样子说，这么严格用这个来把关，叫做佛的说法。如果呢有人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谈感情啊，这是人之常情，这佛法呢太无情了啊，你最好就远离这个人啊。好，谈谈谈，哎，修行修修修到最后要跟你变成好菩提眷属，你也要小心一点哈。所以呢，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一种好在感情上呢，他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甚至于还有人要双修，说这样会成就无上道，这种都要很小心。虽然有人说这个是最高的好最高境界，好，那你还没有到达最高境界，我们好还是不要去测试。好，所以呢如果好没有把戒律摆在最前面呢，这个叫做波旬，好，波旬叫做魔王。好，那这是第一个好淫戒，好，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佛陀把它摆在第一个，而且讲得那么果断。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呢，这个断杀。好，第二件事情他说杀心，杀心啊其实是杀身所引发的那个动机，叫做杀心啊。我们为什么会有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从我们的杀心开始衍生出来的。那什么叫做杀心呢？是从嗔念也好，从贪念也好，我们从贪会引起杀心，我们贪口腹之欲，我们会想要杀掉这些好可口的这些佳肴成为我们的美食。好，所以我们为了贪心呢，我们会伤害别人的生命。那我们为了嗔心呢，我看这个啊这一只蟑螂不顺眼，我看那只蚂蚁怎么样，那个老鼠好可怕，我们也会想要把它杀掉齁。那或者是鱼吃齁，有人说吃猪脑补猪脑齁，所以呢哦就是一直补个不停。好，那结果呢就为了这个不知道因果齁，我们就以为呢啊这个杀了这么多的好畜生呢去拜拜齁，我们就会得到保佑，这种叫做鱼吃不知道因果齁。所以杀心有可能是因为贪，有可能因为嗔，有可能因为痴，但是只要我们起的这个杀心，那就很容易落入神道、哦、落入神道。这个就是神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哦、有的人会说神佛神佛，神是佛吗？神不是佛、哦、但是神有可能经过修行他会成佛。神是六道众生中天或者是人或者是鬼里面比较有福报的，有神通的都称为神。好，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出神入化。好，在天有天神，在地有地神山神，好，在鬼道有鬼神。好，那这些神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层次中呢，他算是比较有神通力，有权势，他可以掌控甚至于成为领导者的这一类的众生。可是因为他还没有出三界，所以他有情绪， 他有嗔恨心，他会见义见义勇为，他会路见不平打抱相的这个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但是他会用他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犯错，菩萨给我们忏悔；如果神的标准，你犯错就是要受惩罚。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如果拜神啊，如果有一天背叛他，这个神呢也会给你好看。如果我们呢是拜佛的，有一天退道心，佛菩萨会想办法要度我们啊，想办法把我们劝回来，好，给我们各种机会。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心态，差别在于杀心在不在，是不是？那如果神道呢，就是怎样？你如果犯错，格杀勿论，是不是？就是杀啊，就是标准很清楚。好，那我们如果修行呢，修到后来，有人说师父，我很有正义感哈，对，那个正义感站在哪里？站在自己的标准里面哈，所以呢，他看到这个社会那么乱，都愤愤不平哈。前几天有一个居士啊，他说师父，我觉得太乱了哈。那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这个台湾社会怎么那么乱？那我再去读博士好了哈。他就想说，他就再出国去啊，我不想再看下去了。那我就跟他说啊，其实你当你读完博士回来，你会发现更乱哦。好，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更有智慧啦，你的理想更高远啦，你看到这个世界，你就会更愤慨呀。所以呢，其实不是你读不读，不是学识的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世间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用那个愤愤不平的角度，好，用自己的那个道德标准、道德洁癖的那个角度哈，自己做不到，我们常常都要求别人要做到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世间就是叫做娑婆世界。可是如果呢，我们是把这个杀心去掉，转换成慈悲。我们从佛菩萨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么乱，我们才要更花一点时间来看能不能够略尽绵薄之力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呢，其实这个叫做动机不一样，会引起我们后面的心态，好，后面的态度，我们的行为都会不一样。好，所以呢，如果这个杀心不除，就是神道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态。好，那佛陀这边特别讲要去除这个杀心，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身口意每天的饮食习惯中。在这里呢，强调了一个饮食的习惯哈。那表示在所有的经典里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吃素啊，不吃素啊，好像跟修行没有关系哈，因为佛也没有讲过那么明确。那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一段哈，因为这个吃饮食的这个部分呢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呢，佛陀说养成慈悲心，断除杀生，不是好不容易要去杀一个人的时候才要修，而是从我们每天看我们三餐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杀业开始做起。所以呢，在这边呢，不是你要不要吃素的问题，而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饮食。好，所以重要的是观念。好，所以佛陀在这边讲，的确也有很多的修行人，他也会好像修得很好，但是他就是在这个吃素跟不吃素这件事情上呢，他就会很坚持，吃素跟修行没有关系，就是这个问题。好，所以呢，这是观念的问题，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好，那我灭度之后，多慈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而且不但是不用跟吃素没有关系，而且还讲说吃这些众生肉啊，哈，就是在度他们哦。然后呢，自利利他，好，吃众生肉就是在度哈，所以这些众生被我吃到肚子里面，因为我常常拢念经哈，常常念经，所以呢，他就都被我们超度哈。当众生有什么好？一点都不好，所以我帮他得解脱。当我们听到这句话呢，我们就是觉得怪怪的，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去反驳他，对不对？好，以前在佛陀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阿婆哈，她很喜欢拜拜，那她拜的这个鬼神呢，她说因为鬼神要吃不吃素啦哈，所以呢，她都会准备那个大鱼大肉，而且她都挑 挑到那个上等的，自己吃是俭干呢，哈，就是舍不得，都吃一些好那个人家剩下来的那些不是太好的肉。但是如果要拜拜的哈，他都买那个最上等、最贵的精华啊。好，那他说我这样很虔诚呐，这样有什么错？那对这些畜生来讲，他们被选为贡品也是他们无上的福报，他们祭祀了天神之后会升天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天神呢会给他奖赏，他就会升天，这么好的福报，当然我就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要改啊。佛陀讲什么？佛陀说很简单，那如果这个祭祀的这个牲畜啊这么有福报，被你选为当畜生，拜完之后就升天，你应该要把你最爱的儿子把他拿来宰杀了啊，因为呢你最爱的是孩子，你希望他去最好的地方，那如果能够升天的话，你就让你的孩子第一个去升天啊，你为什么不要？就主要把人戏弄卡紧哈，就是别人死都没有关系哦，好有福报啊！我的儿子不行哈，啊，别人就出家哦，拍拍手，哎，我儿子哎，再说哈，啊，所以你敢哈，所以哎，我们就是哎，常常就是在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考虑到别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呢，就是哎，佛陀呢，他有特别在讲哈，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确他有让出家人随缘，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好，那当时的环境呢，没有办法长草，没有办法长菜，没有炒菜的地方，没有草没有菜，你要吃什么？没得吃，所以佛陀只好因应那个恶劣的环境来变化出五种假的肉。这个五种假的肉呢，是佛陀的神力变化，本无命根。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很像，素鸡啊、素鸭啊、素鱼啊，有没有？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现在吃素的还不是这边吃那个有形状的，嗯，哪有真的吃素？还不是那个心很坏，就是想要吃还要吃假的，是不是？好，那人家至少是吃没有生命的嘛。好，那刚开始他需要有这个形状，满足一下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他是一个方便的教化，总是要慢慢慢慢有层次。真正吃素的人是不吃这个东西的啊，他是要转化的过程中啊，好像保持一个那个味道，保持那个感觉，好，但是那个心态是想要吃素的嘛。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佛陀讲，哎，此肉是神力化身，它有形而没有命。好，那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办法，除了肉没有东西吃就变化。那佛陀说，你在吃的时候就好像吃自己的儿子、吃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就没有罪过。所以呢，这是佛陀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这种环境吗？有这种状况吗？现在的交通这么方便，运输这么方便，产业这么兴盛，我们要说啊，尤其是在台湾，哦，我没有办法不方便，那个就是说不过去的哈，是不是？那不方便，在看着那个素的是不想吃，不是不方便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观念的问题啊。那不是佛陀要逼我们吃或不要逼，而是他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判断。好，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他在讲到五净肉，五净肉第一个叫做见杀，第二个叫做闻杀，哈，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哈，闻其生不忍食其肉，你能够看着他死，能够听到他那边哀嚎，你还吃得下去，表示我们就没有慈悲心啊，我们还会啊，有的很残忍的说啊，要现宰的哈啊，那么活生生我就看着他在那边跳跳跳跳的，哦，好鲜哦，直接喝下去，哇，那这个就是表示呢，我们太重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伤害别人的生命哈。第三个叫做不为己杀啊，这只鸡在朋友家过得好好的，结果呢啊，你就跑去了之后呢啊，去拜访朋友，朋友为了招待你，刚好把那一只鸡怎样宰来专门款待你啊，你不去，这只鸡活得好好的哈，你去了，这只鸡就为你而死哈，所以这叫不为己杀哈，是专门为了自己。好，或为了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阿嬷要帮阿孙补的时候，专门去挑那只肥的来补给阿孙吃，因为他考试齁，那这个叫做为己杀齁，特别为了谁 啊、而死的，那这个叫冤有头债有主、啊、所以呢这叫做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如果这三个叫做不净肉、啊、三净肉、啊、所以我们如果三个至少不要找这种、啊、已经专门就是现成的好、啊、这个温体肉来吃啊，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方便，好、啊、这是一个方便。好，那再来第四个叫做鸟残啊，鸟残叫什么？鸟残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里面，这一只兔子，这一只鸽子，好，或者是这一只动物鹿，好，或者是大象，什么被这个其他的老虎咬死的，咬死之后，所有的这个秃鹰啊、老虎全部都分食，分食完了，已经死了，剩下残骸，好，鸟也吃完了，剩下残骸的厨余啦，哈，啊，你剩下的，哎，你刚好经过。啊，又没有东西吃，然后看到那个尸体在那边，啊，那血肉模糊，这时候你去捡起来吃，叫做惜福哈。所以呢，这时候呢，鸟残就是人家吃剩的，不是因为你要吃啊，然后去把它杀死，人家吃剩的，你就去把它捡起来吃，这个就可以哈，就比较没有过失。第五种叫做自死哈，自然死亡。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自死的？有齁，就老到死掉了齁，就很老很老很老，然后死了，你就可以去把它捡来吃。那以前呢可能森林大火齁，那来不及逃生就变 BBQ， 那这个你就进去捡来吃，它是自然死亡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自死，都是什么口蹄疫啦，什么诶、那个H1N1 感染的什么猪瘟鱼瘟、啊、好，这样子死的，这个有病的我们就不敢吃了。但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还在吃肉，大概都会吃到这个死掉的牲畜，难免都会吃到一口两口、啊、那这个就会变成、啊、造成我们身体有很多潜伏性的病因。所以呢这个致死的部分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吃的，好，那也没有过失哈。所以这五个叫做五种标准呢，叫做五净肉，就是如果依照这五个标准来吃的，进来吃吃进来的肉，它是清净的，就是没有跟它结下一个生死的一个恶缘哈。我为了要吃，把它杀死了。但是现在如果看五净肉这个标准，大概都找不到这种标准的肉哈。所以呢，哎，这佛陀就讲，好，要吃素哈。那我们先要远离，在观念上觉得我要发心吃素。所以我们在佛教徒里面呢，啊，讲吃素不只是身体健康啊，它是一个附属的，好，附加的产品。最重要的是观念跟心态的问题。好，所以是食肉人，吃肉的人，即使心好能够怎样开悟了，好像已经有禅定功夫了。都是什么再来？他不是佛弟子，他是大罗刹再来，鬼来的啊！好，报中必成生死苦海，所以呢，相杀相吞，一定会继续轮回下去哈、啊。所以呢，很多人他就会担心，哎，那个吃素啊，不好吃啊。其实现在是调味的问题，心态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健康，有的人吃素吃很久，结果他生病了之后，医生教他，你就是吃素营养不良啊。所以现在其实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均衡。好，那在这边呢，这个学者哈，这个荣总的这个直肠科哈，是直肠科的医师王辉敏王医师，他就提出了几个数据哈，他说的这个德国的这个族人呢，他终身素食，百年来罹患癌症的人没有半个啊。那美国、日本的移民啊，日本移民第一代跟第三代比起来，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呢，第三代的精致饮食多了肉食之后，他们大肠癌的罹患发生率比第一代的还要多。 所以我们说早期哪有那么多奇怪的病啊，现在呢各式各样的病，年纪轻轻15岁就痛风啊，那20岁就胆固醇太高啊，那25岁可能就有什么癌什么癌的，现在是年龄层一直都往下降。好，那一些奇怪的病呢，诶，它就是层出不穷啊，所以什么样子的药啊，再怎么发明都跟不上疾病的速度。好，那不是只有佛教徒啊，摩门教的第七日耶稣再临会教徒他们也很少肉食，所以呢整个大肠癌的这种比例其实比较起来好真的是有比较低。好，那很多人说诶，那不对啊，吃素的也有癌症的啊，那当然啊，他吃素才吃几天，是不是又不是差理数，是不是，所以我们难免都会在这个饮食上呢会发生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会把它推究到这几年吃素然后身体开始变差，其实不是，那是以前留下来的埋下来的病因啊。好，那很多人说那这个真的是有这种数据吗？当然有，你在医学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数据，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医学上呢，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会去看到这样子的医生叫你不要吃，一定要多吃什么，其实这医生也有医生的观念，那每一个医生也有他自己本来的观念，他也有他自己的习惯啊。所以呢当我们要吃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那个态度跟那个动机那个心念。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肠，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技术啊，他去用这个探测镜进入了大肠的肠道去看我们的肠道。好，那看看我们平常的饮食啊，它会引发我们的肠的什么样子的变化。那我们这边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啊，他的大肠的内部的情况啊。腸内の状態、つまり腸相と健康状態及び生活習慣病には深い相関関係があることに気づきました。台湾大肠癌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啊，在前三名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健康的肠道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肠的健康与否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很息息相关的关联啊。食生活、排泄がいかに重要であるかを強調しています。好，这是肠的里面的内容哈。我们如果去照，我们应该不会长得这么干净哈。75岁的女性啊，年纪很大了，但是她20年来都吃健康的啊，糙米啊。水果有健康的饮食哈，那其实有吃肉哈，就吃鱼类的就比较干净哈。那这47岁哈，那因为很胖，所以他的肠就很油。好，他主食是肉类的，起司类的，动物性蛋白质，所以呢，他的整个肠都非常的胖哈，肠壁很厚。所以他应该有便秘哈，那这个更厉害哈，这52岁的男性，每天喝牛奶，200から300グラムの鶏肉、200グラムの魚を週3、4回食べ、パン、白米、都吃白面啊，白面包、白米哈，这种精致饮食。前立腺も肥大しています。所以他的肠呢就不是很健康。主婦の生活習慣病が出てく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ます。これは65歳の男性です。30から 40% が植物食で、60から 70% が肉、乳製品、魚、卵といった動物食をとっている人です。動脈硬化、高血圧、前立腺肥大、高脂血症などを患っています。47歳の女性、右側、上行結腸に、这是七岁的，还有宿便。右側の憩室症は生成された穀物、すなわち白米、パン、スパゲティなどの多食によってできます。これは60歳の男性。好，这60岁的。先天性静脈瘤という珍しい病気を持っています。他有 静脉曲张。为什么呢？60岁他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吃太多麦当劳，吃太多美式的食物，所以造成很多的肠道的问题，然后呢已经有大肠癌了、看到了息肉，但是他这几年呢有很认真的在改善他的饮食，所以现在有在好转、就是年轻的时候埋下来的病因。
38歳の女性です。長年便秘に悩まされています。食事は主にパン、ヨーグルト、チーズ、魚、そして少々の野菜と果物です。1日に 3,4 杯のコーヒーと紅茶 2,3 杯をケーキとともに楽しみますが、水は1日コップに 1,2 杯だけです。アロエやセンナを10年以上服用しています。腸内は2日間の下剤洗浄にかかわらず大量の断便があり、大腸粘膜は下剤による強い色素沈着が見られます。45歳の女性で乳がんの手術と放射線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食事はチーズ、ヨーグルトなどの高タンパク食を続けていました。
下剤を10年以上使っています。52
歳の男性、高血圧と
高コレステロールが悩まされています。
食生活は肉、乳製品を含む動物タンパク食が中心。このビデオに見られるように大腸は狭く硬くなっており、大腸憩室に宿便がたまっています。前立腺がんのこの患者は手術後2年間ドクター深夜食事健康法を続けています。大腸憩室は一度できるとなくならないもので、このように残ってはいますが、大腸は硬さがだいぶ柔らかくなり、内腔も広くなって低滞便がありません。62歳の男性で心臓病、動脈硬化があります。若い時からミルク、チーズ、肉中心の食事をしてきました。大腸は狭く、憩室が見られます。現在、ドクター深夜食事法を実践し、21歳の男性で、
小腸
の末端部に粘膜の炎症と潰瘍があり、
年纪轻轻他就已经发炎了、溃疡。
と診断されました。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牛乳は嫌いなのに、家庭と学校給食で強制的に
飲まされていました。
牛乳を飲んだり、チーズ、ヨーグル
トを食べることによって、アレルギー体質
になり、
アトピー、
潰瘍性大腸炎、クローン病、花粉症になりやすくなります。ドクター深夜はミルク、乳製品は一切取らないように指導しています。72歳の心臓病、動脈硬化と診断されている女性です。突然の腹痛と激痛を訴えて、翌日大腸内視鏡検査を受けました。大腸内は狭く、炎症と粘膜の変色や糜爛も見られました。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肠道，如果我们也去拍哈，可能也不会太好看了。好，所以跟我们的饮食有息息相关哈。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不吃肉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吗？哈，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时代啊，真正要吃素，好，那要记得要摄取这个足够的营养。那我们这边呢，要给大家看一个啊，看一本书的介绍，叫做《救命饮食》。好，那这本书呢，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在一般书店都可以买得到啊。那有一个许尚文许医师，他在推广这本书。那这个书是由美国的一个营养学者啊，一个很高的权威所写的。他去研究中国人民的这个饮食习惯，他发现中国农民他们的一些饮食上啊，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那其中有提到呢，我们以为啊吃素因为营养不良，要多喝牛奶、吃鸡蛋啊，其实奶跟蛋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并不是好的食物，所以它反而不建议我们要吃动物性的蛋白质，反而要吃植物性的蛋白质，会给我们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健康的一个取向。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介绍。
降低乳癌的风险。 对，所以说原来吃素有这么多的好处哈。有这么一本书叫做《这个救命饮食》，他告诉你，他的开头告诉你说，越营养越危险。那许医师，您是有帮这本书做推荐对不对？
啊，是有。
这本书是谁写的？
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应该说权威天王级的营养学家 Colin Campbell，
嗯哼，
是一位教授写的。
是，那他也吃素了吗？
他40年了。
哦，吃素40年。
对，他本来其实他是念营养嘛，食品营养的、
嗯。
他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在他的那个年代，1950-60年，那时候吃肉是王道。
哦。
那时候认为有钱人。
对，要补啊。
文明人就是要吃肉。嗯、
对，要补啊，没事。
对呀、啊，
这个
吃素是因为穷，娘娘腔，怎么？他里面觉得很好玩。
是。
他说那个才，但现在。他
现在吃素才是王道。
对，他自己这样身体力行、嗯、他做了，因为他这个学术界的地位很高、
嗯、
他做将近有800-900篇的论文出来，他所有的大规模研究都告诉我们说，植物性的饮食才会真正救我们一条命。
是，所以整本书都告诉你说，你如果说要舍弃动物性这个蛋白质，然后吃植物性蛋白质，是对你有多大的好处？
对对，
嗯，
对，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你就非常愿意帮他推荐
啊？真的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医生的专长，
嗯，
是在治病，
是
治疗疾病。我们几乎所有人受的训练，我们
努力的方向，你还是很有道德，希望大家不要生病。
对啊，其实以广义以公共卫生或是以健保财务的角度来讲，其实越少人生病，
是
医生的生活品质会越好。
哎，对吼、
哦。对啊，你现在看着要死要活，点数一直下降，你是做义诊而已。对，而且其实国家的财政，像我们健保占 GDP 大概6%，
嗯，
西方国家有些可以到15%甚至20%，
嗯，
对
嗯，
所以最后如果说大家饮食不改变的话，其实我们
越来越高。
对，那你。嗯，国人的生活品质也越来越差、
嗯、医生的生活品质也差了，
一定差。
嗯，
对啊，因为整天病都看不完。
嗯嗯，
对，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其实也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动物性蛋白对我们的人体，就科学上的证据来说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应该是要有人站出来讲，要不然其实家庭里面会有两方不同的抗争。
哦，对啊，大人大部分可以接受了，
是，
可是你要小孩子吃，哇，这个学校也会担心。
对、哦、好，你刚刚有跟我讲一件事情，你说有证明显示说吃素会长高的。
没错。
好，来赶快讲给我们听。
其实老一辈常常讲嘛、
嗯、
说我们就是因为以前没有钱吃肉，
嗯，
才长那么矮小，
长不高。
你们现在整天都吃汉堡、嗯、吃牛排、嗯、你们当
然长很高。可是一般人都觉得西方人都比我们高啊。
那其实是因为以前人长不高，因为他比较穷，他是所有的东西都吃不够，他的总热量摄取不够、
嗯、
你总热量给他摄取够了、
嗯、
那他长得是很高、
嗯、
那你说西方人长比较高，其实跟纬度有关系、
哦、
就说同样是植物性饮食，
是
我们中国地区如果说是比如说东北，
对、欸、他们就高了。
对呀、啊
嗯、
那他们的饮食也是几乎是，你看他们吃窝窝头，吃高粱，
是
吃小麦，
都是五谷杂粮类。
对啊，我小时候看一本书、
嗯、
他们说北方人啊、嗯、去面里，他不是问你说你要吃几一大碗还是小碗、
嗯、
他是问你说你要吃几斤
啊、哦、吃几斤
来两斤面，
嗯嗯，
那就一大碗就两斤面条就下下去。
没错，
对、嗯
嗯、那你刚刚说有人其实有证明说他们家全部都是吃素的，可是长得很高。
是，其实这个文献上就有证明。
真的吗？
这个美国最权威的这个美国营养师协会、
嗯、
他的白皮书，
我一定要你说出来，
他就跟我们讲，
家里就有人就会抗议说啊，你不给他吃肉，他长不高。哎，
他们就是大规模的统计是跟我们讲说，他们生长曲线是一模一样的，
是，
也就是说吃动物性饮食跟植物性饮食长得一样高。
嗯哼。
可是后来还有人发现女孩子，
嗯，
反而会吃植物性饮食反而会长得更高。
哇，
对，那有一个关键是因为你动物性的饮食，牛奶牛肉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荷尔蒙、嗯、
是，
这些性荷尔蒙是为了让
素食人会早熟。
对，那你早熟、嗯、骨垢腺提早愈合，
是，
就长不高 了。对，我曾经有去做这个健康推广、
哦、
那有个是法院嘛，
没错，
这个里面的这个听众他有跟我讲、
嗯、
他说真的、
嗯、
他说他们夫妇身高都没超过160，
嗯，
那他们是宗教关系，所以他吃女儿吃胎里素，他说女儿就真的生理期到国三才来，
嗯，
一般人都对，
现在
很惨，现在小三小四就有了，
对，
你看那个都吃多少牛奶，
我其实都很怕，因为像我女儿现在啊，班上她本来在班上在小一小二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最高的，
是，
突然在她现在小四升小五，
是，
她突然变矮了，
因为大家都提早发育了，
对，我就看她说，哇，她同学噗噗每一个都。第一个你看到胸部你就知道说他突然在很短期之内胖出很高，
对，
可是你就这时候就要怀疑
就可能就停住了，
没错，
我们老一辈台湾话都 stop 掉，
对
对，会这样子，
所以说真的还是要提醒爸妈注意，尤其
是
炸鸡类，
英国有做过研究啊，他说你给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吃一份汉堡的话，牛肉汉堡，
嗯，
你等于是给他打了差不多半针的那个性荷尔蒙。
哎呀，
那个以前是谁在打的？那个是那种什么雏妓有没有？
那促使他
解
渴，
对
呀、
啊，去在这搞那种玩意儿，对。
好恐怖哦！
是。
好，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要
告诉大家，有很多这样的描述。
来，欢迎这听众朋友，我们有三本要送给大家。这个救命饮食，越营养越危险呢、哦。欢迎打这个电话进来，就可以机会得到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常常在想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可能跟先生或是跟老一辈的人没办法沟通，没办法，那这时候就拿一本书给他看，说，哎，
其实他们也是
书里写的，
因为爱心的，他关心家人嘛、嗯、
而且我跟你讲，医生要绝对要站出来，是因为有太多的迷思哦，就被已经被建立在，比如说多喝牛奶会长高啦，
对、哦、
这样子，
痛风不能吃豆类啊、嗯、
啊，痛风可以吃豆类吗？
他们可以吃啊，不能吃是四五十年前的观念了，其实现在
你这样讲出来真的会颠覆我朋友，朋友是痛风好爱吃豆类不能吃，哎，
真正会导致痛风的是大鱼大肉跟这个海鲜类、
哦、是
只有这两种东西才会导致痛风，
可是不是豆类、
啊、酒也会啦，
嗯，
对，豆类这个有一个很大规模十几年四万多人的追踪研究，
嗯，
刊登在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是，
这是我们医界算是最重量级的期刊，他就明白了告诉我们，他说芦笋、香菇、酵母、豆类这些东西跟痛风发作没有关联，
哦，我要赶快告诉电视机前面所有痛风的朋友们，你爱吃豆类的人就可以吃吧。
是，
对，因为我的朋友
关键是你要把动物性
大鱼大肉给拿掉。
清掉，对。
嗯，好，所以说这边来，我们把这个看一般人对动物性迷思，多喝牛奶可以补充钙质错了，摄取动物性品质可以让人又高又壮错了，植物性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吃低脂食品会比较健康，是的，
是的，
这些都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好，希望鼓励大家要多吃像这一类的。天然的东西，蔬菜、水果，然后谷类、全谷类，这个核果类。
其实很多医师反对他的病人吃素，
为什么？
有他的道理。你看我们以前怎么吃素？
嗯，
平常大鱼大肉天天吃，对不
对？
对，到初一十五这两天要怎么样？
吃素，
忏悔一下。
哦，
一碗稀饭加一块酱瓜，
那你营养不均衡，
那就不均衡嘛，对。但是你如果是所有的，哦，比如说谷类。
对、
哦、你所有的玉米啊那些等于说你天然的
是
通通都吃的话，
嗯，
其实国外有个很好记的方法，
是
有妈妈有鼻子眼睛的东西你不要吃就对了，
有妈妈有鼻子眼睛，牛
嘛，
妈妈，
牛是妈妈生的嘛，
对，
你不要吃，
对，
那像这个花枝啊，有妈妈、
哦、花枝有妈妈有
妈妈生的啊，
对，
你不要吃它、啊、
哦，我们要吃
鸡蛋，
哎，
鸡蛋
有妈妈，
鸡蛋可以吃，等妈妈，人家说鸡蛋没有鼻子眼睛啊，
可是他妈妈有，
他妈妈生的啊，对，而且鼸蛋有些缘分够的，你放21天，鼻子眼睛会长出来。
哎，对，好恶心啊！记得了哈，什么东西可以吃？我就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
啊，对，
就是我大自然送给
我们
最好的礼物。
对，没错。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邢医师到节目当中来，
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